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活出信心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基督教信仰有一个最重要的教义，就是因信称义。不是因着行为我们可以被上帝拯救的，也不是因着我们的理解力啊，我们的研究考察可以把上帝弄明白的，而是完全凭着单纯的信心。为什么？我想跟大家分享，第一呢，这个信跟理性的关系啊，因为我们人的理性、思想、知识、学问、逻辑都是有限的啊，这个大家都不否认。可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是无限的啊，我们人整个生命是短暂的，但是神是永恒的。用有限去认识无限，用短暂去认识永恒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也常常讲，神这个字，我们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哈，就含义很深，你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研究透。神了，这意思就是说你搞不懂。说圣而不可知也谓之神，这是孟子给神下的定义。所以既然如此，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就不要想用理性、用自己的头脑把神完全弄明白了才信。我自己原来是学哲学，哲学这个东西其实跟这个信仰、跟信心正好是相对的。哲学就是什么都不信的，就是在有答案的地方继续画问号，这叫哲学。我们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说，你左手拿着真理，右手拿着探索，我不要你的左手，我要你的右手。因为我们不相信有什么真理，我们只相信不停的探索，不停的探索，不停的画问号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你对同一个问题连着问七个为什么，你就是哲学家。你如果问八个，你就会自杀。哲学家自杀率是最高的。因为如此，我知道信多么不容易。但是我也知道，一个人如果能放下你的学问，来单单的信神，多么可贵。我很佩服我母亲，她一天学没上过，但是她信比我信得更好。那个很有名的斯多格是一个那个生物学家，发现了细菌，后来导致发明了青霉素，拯救了人类的无数的生命。他就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知道的越多，我的信就越单纯。如果我知道的更多的话，我会像一个乡下农夫。如果我知道的再多，我就会像一个乡下农妇。你们知道，在他眼里，农妇比农夫更简单，所以我自己就是超越了理性，然后才能走到信仰，这个信仰就是完全的信，而理性呢是要知道，我们什么都可以知道，但是唯独神，那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的。圣经也讲得很清楚，他说神是自隐的神。就是自己隐藏自己的神，显明的事属于人，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。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自有拥有者的意思，它的希伯来的原来的发音叫亚威。亚威呢，就是我是 ，I am。摩西问他你是谁，他回答说我是我所是 ，I am who I am。所以咱们中文就翻译成自有拥有者。其实要让我们哲学来翻译的话哈，哲学术语那就是自在者。他就是那位自在的。你说神是什么？我们说耶和华是一个发音，是一个音译，他的意思就是自在者。显明的事属于我们人，我们可以弄懂，但是那个隐秘的事都在那位自在者。你看到这个宇宙宇宙背后 那个伟大的力量，那个伟大的智慧啊，在哪里？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将来归到哪里去？啊，为什么有这个宇宙，而不是什么都没有？这就是现代哲学一个最深刻的问题：存在与虚无。啊，我们人都不想这些事情啊，我们吃饱了喝足了啊，要睡觉啊，要干活啊，养家糊口啊，谁想这些事儿啊？谁看看天，为什么有天呢？看看地，为什么有地呀？拍拍自己，为什么有我呀？没有人这么想的，但是哲学家们想这些事儿。要吃饱了没事干，想这些事儿，啊，越想越烦恼，越想越烦恼，想的太多就自杀了，啊，所以哲学家什么都想，什么都想不通，所以最后就是怀疑，什么都不信，啊，哲学最高的品格也是他们骄傲的一点，就是怀疑一切，啊，怀疑一切，什么都不信，啊，怀疑这个宇宙是真的吗？啊，这个物质是真的吗？人生命有什么意义？啊，最后怀疑我是真的吗？那个笛卡尔哲学家，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：因为我正在怀疑，所以我一定是真的。他有名的那句话就是"我思故我在"，啊，这就是理性。所以我们要一定知道，理性是不能认识神的，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理性会提出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，这是理性最伟大的能力所在。他能提出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，多伟大！可是他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自己回答不了自己提出的问题。理性常常说："你们说有上帝，那上帝能造一个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吗？"啊，你知道这句话包含着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理性的有限呐。我们理性自己在提出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，还挺骄傲的哈，就等于说，你能给我一个死的活人吗？啊，能给我一个方的圆吗？你能给我一个没有的有吗？因为当你说上帝的时候，已经是全能的了，你能告诉我这个全能的能不能吗？不就这个意思吗？我们还挺骄傲的，其实哪里知道，那正显出我们的笨拙呀。康德这个哲学家太伟大，我想在座的很多的大学生们，你们都学过康德。康德伟大在哪里？他给理性画了一个圈儿。啊，这个理性，这个在这个圈内，你是有作用的，你是可以研究的。过了这个圈儿，圈外边你是永远没法研究的。这叫二律背反，你若研究，你必然陷入矛盾。时间、空间这两个范畴你是不能超越的，你超越了你就陷入荒谬矛盾。台湾它不叫二律背反，台湾跟香港翻译成叫吊诡，是吧？是吊诡还是鬼吊啊？哈，吊诡啊，就是说人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东西啊，他想知道一切，但他又没这个能力，他没这个能力吧，他又不承认没这个能力，他还骄傲的不得了，以为我什么都能。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类最大的罪不是杀人，不是放火，不是偷盗，是什么？是骄傲。你们是瞎子，但是那个蛇引诱夏娃说，你吃这个果子吧，知识果，你吃了以后眼睛就亮了，亚当夏娃就吃了，吃了以后就自以为亮了，好可怕呀。本来是瞎子，受了蛇的欺骗之后自以为能看见了，那后果多惨。如果瞎子知道自己是瞎子还好了，拄个棍儿啊，养个盲人犬呐，摸着墙走啊，哎，受了蛇的诱骗之后，瞎子们竟然说我能看见了，因为蛇说了我能看见，结果骄傲的不得了，结果这个世界上就不得安宁，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，啊，家庭也不得安宁，丈夫太太个个自以为聪明，啊，自以为义，每个人都能分善恶，我眼睛雪亮，专门分我太太的善恶，发扬优点，改正缺点。变得更可爱，他对我也是这样，就打起来了嘛。以前我跟我太太没信耶稣的时候老打架，为什么老打架？一个家俩神能不打架吗？我眼睛像神一样那么亮，他也是像一个男神一个女神，啊。其实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不是神， 我们都是瞎子，我们不是神；我们都是有限的，我们不是神。这就是最大的那个罪恶的根源，苦难的根源，都是这些。有人说我们人类好苦啊，地震、海啸啊，天灾啊，死几十万人。你知道人最苦的不是这个，人最苦的是人犯的罪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1000万人，可不是死十几万，汶川地震、日本海啸 ，no， 一死1000万，怎么死的？人杀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？5000万，半个亿，怎么死的？人杀人。为什么杀？因为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正义，每个国家的那个领袖都动员他的百姓，动员他的军队为正义而战，结果走向战场互相残杀，那些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美国打伊拉克，伊拉克抗议美国，是不是？各有各的正义，各有各的善恶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哈，人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，就犯了大罪，原罪，就是你没有能力分善恶。你自以为是善，他也自以为是善，你们两个善打起来就是恶，是不是？太太说这笔钱给我们家，丈夫说不能给你们家，要给我们家。都认为自己的决定、自己的判断是对的，是应该的，是善的，结果两个善碰起来，不就打起来了，就变成这个家的恶。所以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是瞎子，是罪人，这就有救了。所以不是用我们的理性的判断，这个很要紧。就是我不能展开讲，我只能讲，信上帝就不是信自己。记住这一点，你如果说我想把什么事情都分得清清楚楚了，我再信吧，那你信的不是神，你信的是你自己。我们信的是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冥冥之中超越我们人的理性的那个背后那位伟大的神，那个必须凭信心。这是第一点，我要简单讲，信心跟理性的关系。所以在座的每位朋友，你们千万不要想，用你的头脑、知识、逻辑，把上帝搞明白，搞明白了再信。我敢保证，你三辈子也信不了。真的，多少辈子你也搞不明白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信心跟行为的关系。我们很多的宗教都让我们苦修苦练，积德行善，然后呢，说就可以得救。No， 基督教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怎么苦修苦练，积德行善，你依然是个罪人。你信不信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修炼到神的境界。而且那些隐而未显的罪都在我们心里。我们的贪心，我们的欲望，我们的自我中心，这个在神看来都是亏欠，都是不讨神喜悦的。包括刚才我讲的原罪，骄傲，谁没有？连小孩5、6岁上学前就骄傲得不得了，他一懂事儿，第一件事儿他就自以为神，这就是大罪啊。所以每个人别想因着自己的行为完全讨神的喜悦。那个人的这个行为再善也是带着罪，很多人行善却是在罪的驱动下，在自私心的驱动下去行善，为了出名，为了得利，所以这都是不讨神喜悦的。你不要说有好人有坏人，确实有，但是好人跟坏人只是50步笑100步，谁能说自己一点瑕疵都没有，完美无缺？连孔子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，他自己，我们说孔圣人都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现代最伟大的雷锋同志当代的圣人，共产主义战士是很伟大，比我们常人要好，这个要承认的哈。但是他也是个罪人。我说是个罪人的意思，就是站在神面前，在神这个镜子面前，在神的光照之下，他也是赤裸裸的一个罪人。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哈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，因为上帝让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，给你们义人也给你们不义的人。 这是上帝的爱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的雷锋说，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，对待敌人呢，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，啊，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啊，这个号召我闹革命，我夺过鞭子抽敌人，就是这种阶级仇、民族恨，使雷锋也是一个狭隘的好人，狭隘的好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右手做的善事，不要叫左手知道。啊，就是真正的不求名、不求利，是不是？只做给上帝看，这多好！那雷锋怎么着？把他做的好事全写在日记本上，一个不落呀。我当年在部队是学雷锋的标兵啊。啊，我礼拜六放假去帮饲养员喂猪，啊，礼拜五晚上就写好日记了。我做好事就是为了写日记呀，我要把日记本摆在那个显眼的地方，让我的排长能看见。啊，这是什么善呢？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，啊，包括你隐而未显的隐私，啊，隐秘的罪都显露出来。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在美国，我听他讲的很好，他说你如果买一瓶矿泉水，那上面印了一行小字。小字上说，啊，本水98%是纯净的，只有2%是污水。你喝吗？人也是一样，你说这个人啊，哦，那么坏，我呢这么好，你再好总有0.1%吧，0.2%不好吧？啊，金无足赤呢，人无完人，你怎么能够完美呢？那既然你不完美，差一点儿，上帝都不要你。不是上帝不要你，是你没法进上帝的国度。为什么呢？就有点像电脑的那个文件，你这个文件里边哪怕有一点小病毒，啊，工程师都不会把你放到他的 database 里，就是他的数据库里。你不能说他那个文件病毒大了，毒死了，我这点小病毒不算事儿了，你把我放到你数据库里。你说你做工程师你会吗？你也不会，有一点病毒也不能进上帝的数据库，上帝的国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达到100%的圣洁才能进神的国。可是谁能做得到呢？谁能做得到呢？一个都没有。这个小孩把他领出去吧，那个招待，嘿嘿，他只有小孩子能进上帝的国，他是什么都不管，啊，对，他不是凭理性判断，啊，他也不在乎。我们知道这个人，如果在神面前就赤裸敞开，啊，一点都不能隐瞒，啊，你的道德是什么？你的道德品格这些什么，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，圣经上讲的，啊，遮丑，但是在神面前都遮不住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想，哇，像佛教啊，像回教啊，像这个儒家啊，我们要修行啊，修养修炼。我告诉你，可以让你的品格有些提高，但是你永远无法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，因为你做不到的。所以孔子一生的梦想是天和人，天人合一。怎么合一啊？啊，你必须有一个中介，有一个道路，让你能合一。靠着自己不能合一，人不能登天，啊，这是我讲的第二点，啊，信心跟理性的关系，跟信心跟行为的关系我都讲了，还有一个信心跟现实的关系。你要是凭信心，你就不要看现实；你如果看现实，你就没有信心。这个世界也是一样。因为这个世界的现实让你不是信上帝，是让你信自己，啊，是让你信钱，是让你信权，让你信啊，这个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有便宜不占是傻瓜，让你信这些流行的东西。说现实的东西啊，都是跟信心，对神的信心相抵触的， 相违背的，啊，还有现实说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们凭着信心说，在神凡事都能，正好是相反的。信心这个东西是不看现实，超越现实，最后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实。啊，要按照我是不可能信上帝、信耶稣的，啊，但是当我凭着信心，我跨出这一步之后，我就有了一个新的现实，包括我新的生命，我新的跟我太太的这个夫妻关系都是新的，原来没有的。哎呦，按照原来的情况啊，那真的是在罪恶过犯之中啊，我也不配信，我也不能信。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信心多么重要。所以耶稣来了以后，他一再的给我们讲要信，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；信他的有平安，信他的有喜乐，信他的有病可以得医治，信他的可以看见神迹，信他的人将来可以复活，而且有永生。他都是讲信，他从来不会说你们把我研究透了的有平安，研究透了的有喜乐，研究透了的有永生。 No， 从来都是讲信，因为他是神，我们是人，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啊，他不能骗我们啊，我们是在他的养育之下，我们在地球上，地球在空中旋转着，围着太阳，太阳在银河系旋转着，整个这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、巨大的智慧、巨大的爱把我们托住的，我们吃的、喝的、呼吸的啊，居住的，我们所有的一切上帝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啊，我们是凭着信心活在地球上，凭着信心吃喝睡啊，都是白白得来的啊，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创造的，没有一样是我们提出要求以后上帝创造给我们的，都是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创造的。所以我们要是凭着信心啊，耶稣来了以后告诉我们这个秘密啊，这个万能的钥匙就是一把信心，你用信心的钥匙可以打开上帝那个丰富的祝福的宝库啊，啊，他各样的祝福都因着我们的信心而来，啊，我跟大家讲哈，第一，你如果有信心的话，能看见上帝的作为啊。如果你没有信心是看不见的，啊，耶稣到处行神迹，让瞎子看见，哑巴说话，瘫子行走，啊，这个让死人复活。这些都是因着人们信他，如果不信的人看不见，他在他的家乡拿撒勒啊那个小镇，他就不能多行神迹。为什么？圣经记载说因为他们不信。约翰福音3:16哈，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一节经文。我听说美国移民官在考察移民资格的时候，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，他就问你约翰福音3:16是什么，因为基督徒都会背的，没有一个不会的。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我们一起来哈，3:16，我们一起来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讲的就是信，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把他的儿子耶稣都赐给了我们，为我们死。但是接下来叫一切信他的不灭亡得永生。我在国内有一个同学，他是研究基督教的，但他不信啊。他跟我说你们这句话有逻辑矛盾。他说既然上帝是全能的，他又爱我们到如此的地步，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，那么接下来的一句话应该是叫一切的人都得救不灭亡。但是你们圣经为什么加了一个信，叫信他的不灭亡得永生？他说就这一个信字儿，说明了啊，上帝也有不能啊，你不信他就不能，他就这一个信字儿就把大部分人卡在外面了。他说的有道理没有啊？有道理啊。但是神是超越人的道理的啊，我刚才讲了，你用你的理性逻辑道理你死定了。你要记住一点，当人死的时候所有的道理都没用了，你知道吗？ 你不管你今生掌握了什么高深的道理，你是个多么明白的人，你有多强的逻辑思考力，到死的时候这些东西通通失效。你们你知道不？将来你们试一试就知道。那个时候逆流之际只留下一样东西依然有效，什么东西？对上帝的呼唤，对上帝的呼唤。那个时候所有的智慧理性，你把大英百科全书啊全背下来也没用了，但是那个时候你可以呼喊一句话：我的神呐、啊、我的神呐、啊、救我救我啊。那个达尔文进化论，达尔文有一个学生一辈子就捍卫达尔文的学说，到临死的之前在弥留之际啊，在那轻声的呼喊神呐、啊、神呐、啊，结果他的学生守在他身边呢、啊、等他清醒过来说：老师啊，你一辈子捍卫进化论，你怎么临死的时候就妥协了？你喊什么神呐、啊、他的老师就对学生说：学生啊，你不明白，人在临死的时候啊什么也不能喊，只能喊上帝。我总不能喊猴子啊猴子啊啊啊。所以我们知道信心，对上帝的信心啊，超越一切的智慧知识学问现实，甚至超越你的人间的生命，存留到你将来见神的面的那一天。只有信心啊，没有信心的人靠别的都靠不住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啊。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，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笑脸，看见神的作为，看到神的真实的爱啊，永恒的那个能力啊，我们都看得见。就现在神就在这里啊，心就在这里，圣灵就在这里啊。你如果有信心，你就能知道神就在这里，如果你没有信心就没。所以我今天想让这个会场能变成一个圣灵之场，信心之场，凡是坐在这里的就感受到神的同在，你就大有信心。你大有信心，第一件事能看见神，不凭着信心，凭着智慧，凭着行为都不能见神的面啊。你们知道圣经有一个神迹啊，圣经上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有很深的人生含义的啊，绝不仅仅是做一个表演而已啊。夜里四更天，天黑得不得了啊，风浪特别大，船都快翻了，他的门徒看见耶稣在风浪之上踏着风浪走了过来啊，然后他们就害怕，以为是鬼怪，耶稣就说：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呀就说：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你让我去你那里。耶稣说：你来吧。他就开始走过去，没想到他走的时候他低头看风浪太大，就掉下去。耶稣把他救起来说：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啊。然后他们上了船，风浪就平静了。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啊？其实这个风浪就代表人生的风浪，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浪，情感的、金融、财政的啊，然后身体的、事业的，对吧，家庭的，各方面你都会遇到风风雨雨。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看不见神，你就没救，能看见神就有救。因为神是踏着风浪，是在风浪之上向你走来，他比风浪更大更高更有力量。但是不信的人看不见啊，不信的人只能看见风浪，那你就死定了啊。我们有身体都会有病啊，特别是有严重的病，就像十年前我脖子上长疙瘩，医生怀疑是淋巴癌啊。那个时候就是大风大浪来了啊，我一查那个症状，在电脑上一查，所有的症状都像我的啊。如果我这样的话就死定了啊。但是我有神呐、啊、我祷告啊啊，神踏着风浪向我走来啊。他用圣经以赛亚书啊43章的话就告诉我说：我按照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于我的，你在火中经过，火必不烧着你，你在水中行走，水必不漫过你。我那时候读到这里，我哗就跳起来啊。我什么都不怕，因为我的神是超自然的神，超现实的神， 医生不行，手术不行，药物不行的时候，我的神依然行。这就是信心。我看见了神向我走来，向我说话，向我呼召。神说：“你过来，就我也可以踏着风浪的。”彼得是不是也踏着风浪了？踏了，但他后来为什么掉下去了？因为他不看着神，不看着耶稣，他看风浪了。所以我告诉朋友们，当你人生风浪来临的时候，我告诉你这个秘诀：盯着耶稣，盯着神，就是读圣经、祷告，到教会里来，不要天天看着那个风浪愁眉苦脸，淹死你。那就是淹死你了。你看风浪本身，风浪就是在你面前逞强啊，怎么办？你要看那个踏着风浪，把风浪踏在脚下的神，你就得胜了，他就救你。感谢神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哈，信可以使人看见神的作为。一个人这一生中能够看见神的作为，你就有福气了。如果你看的全是人的作为，就气死你了，就恨死你了，就烦死你了。但是看神就超越了这一切。第二，信可以使人蒙受神的恩典。什么恩典？你不配，他接纳你。你虽然行为不完全，你的智慧也有限，但是他接纳你。圣经讲了一件事，耶稣正在一个体面人家里坐席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妓女冲了进来。妓女啊，你们知道妓女都是白天藏着，晚上才出来的，更不敢到体面人家里来。他知道耶稣在这里，他冲了进来。冲进来之后，直奔耶稣，跪在耶稣脚前，亲吻耶稣的脚，一边亲吻一边流泪，流了眼泪用头发擦干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房子的主人心里边就想，他说：“如果耶稣真是神的儿子，他应该知道这是个罪人。”耶稣立刻说：“西门，我知道他是谁。我到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端水洗脚，没有用毛巾给我擦。”可是这个女人进来用眼泪洗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，为什么她比你更多的爱？因为她身上有比你更多的罪已经被我赦免了。耶稣太伟大，我读那么多哲学家，我以前也很佩服，但是自从我读了耶稣，所有的哲学家都黯淡无光。耶稣太伟大。然后耶稣对妇人说：“妇人，起来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救了什么呀？救了他的罪被赦免了，他从此以后脱离了罪的捆绑，脱离了羞耻感，然后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。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，你身上都有见不得人，更是见不得神的东西。你不要怕，你在人面前你不敢脱光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在人面前这样，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啊。连你的太太都说：“原来你这样啊！”每个人把自己的内心深处的隐秘都掏出来，那不得了，那整个世界成了垃圾场，但是不要怕，像这个妓女一样，冲向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早就知道你，上帝是不是？早就知道你里边的龌龊、肮脏、污秽都知道的，到他面前来，他会赦免你，接纳你，按照你的本相。我们人谈恋爱的时候也常常写情书，这么写：我爱你是爱你整个的人，包括你的缺点。但结了婚就不是了，结了婚以后让你改正缺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为了让你更美好。那好心好意的折磨你就是这样，互相帮助就打起来。耶稣不是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的过犯，他知道任何一个人没有资格和权利论断另一个人，因为大家都是乌鸦落在猪身上，一般黑，这是黑的深浅不同，都是罪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感谢神，这是我讲的第二点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到耶稣面前，他会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，赦免你的罪，让你得自由，让你站起来。第三，信可以使你获得神的能力。我讲三点哈，信可以使你看见神的作为。第二，信可以使你蒙受神的恩典，就是赦罪拯救之恩。 第三，信可以使你获得神的能力。有一个得了血漏病的女人，怎么都治不好，很痛苦。她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她就凭着信心挤过众人，摸耶稣的衣裳。在摸的时候，她心里想，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，我的病就会好。就这么大信心，不是让耶稣为我祷告按手，不是让耶稣怎么医治我，只要我摸他的衣裳就可以。这多大的信心呐！结果一摸，他的病立刻好，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。耶稣回头问他的门徒，刚才谁摸了我的衣裳？他的门徒说，主啊，这么多人拥挤你，你还问谁摸你的衣裳？当时有好几千人跟随耶稣要去看一个神迹，因为耶稣要去让一个死去的女孩再活过来，几千人围着他，他不问，有踩他脚的，蹭他肉的，他都不问，他只问谁摸了一下我的衣裳，因为他说，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。你们注意，那么多人踩他、挤他、蹭他，得不到能力。这个女人摸了摸衣裳就得了能力。问差别在哪里？其他人都是看热闹的，只有这个女人是带着信心啊，把自己交给神来求救的。你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干什么来了？如果是来看热闹来了，你出去的时候什么也得不到。如果你是来向神寻求拯救，你就可以带着能力回去啊。这个女人带着她的需要，他的痛苦，不像其他人是看热闹。啊，你们带着你们的需要，带着你的痛苦，带着你的盼望，带着你的祈求，坐在这里，啊，向神说：“神呐，你能，我不能，你能。”啊，然后这个女人采取了一个行动，她不仅带着需要，带着痛苦，而且采取了一个行动，就是信心的行动，就是挤过几千人。伸出手去摸。所以为什么我老是跟朋友们讲，你要信的话，你一定要受洗啊，信一定要有行动。你不能说我心里信就好了啊，你神呐，你也知我也知就好了，不行。任何的信都有行为，任何的爱都有行为表达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咱俩相爱就好了，干嘛要结婚呢？就偷偷的住呗。要有行为，神看重你的行为，不是因着你的行为多美好，乃是以你行为背后的那个信心。信心，啊，一个男人可以跟这个女人登上结婚婚礼的那个台子，那说明他对他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现在没信心，不敢结婚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信心，啊，有信心宣告说，这个女孩子以后是我太太了，其他男孩子别追她了。我们在神面前受洗也是这样，这是我的神，我是他的儿女，魔鬼撒旦以后别搅扰我了，是不是？你以前老搅扰我，现在我公开宣布我是神的儿子了，啊！而且跟世人宣布说我现在是神的儿子了，以后你们看我吧，啊！我的行为不一样，我的生命不一样了。你敢这样在人面前表白你的信仰吗？啊！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有行为。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三点，啊，信看见神的作为，信领受神的恩典，信得到神的能力。那最后我跟大家讲，怎么信？有人说我怎么信？其实信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放下阻挡你信的所有的障碍，一放下就得着，放下理性的执着，啊，放下你行为上的骄傲，啊，放下你自我中心、自以为神的那个心态，啊，你就信了。我自己学哲学学了那么久，学了半辈子，但是当我信的那一刹那，是凭着感动。我知道我没法测透神，啊，就这么一信，啊，我愿意，就是我愿意，啊，那个能量、祝福、光明，都给了我。我有时候想，这个信心好像有点像电插头，往电插座里插。那个每一个电器，不管是手机也好，电脑也好，什么电冰箱也好，啊，这个电视也好，它都有个电线插头吧，是不是？啊，不管你是什么功能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不管你的财富、恩赐、 什么样，长得什么样，你总有一个信心的插头。你把这个插头插到电插座里，小小的一个动作，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你这一插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你接通了电源了，你通着发电厂呢，你生命中的那个恩赐能力就发挥出来了，灯就亮了，麦克风就响了，电脑就运作了，对不对？电视就开了，手机就有充电了，啊，你人生就有力量了，啊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动作。神他是灵，耶稣说神他是灵，啊，你们拜他要用心灵跟诚实，这就是信心的插头，心灵跟诚实就是信心，然后跟神相连，立刻感受到神与你同在，从此你祷告有力量，啊，从此你生活有力量。所以我们最后，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，我们都凭着我们的心灵跟诚实，我们把自己跟神相连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神是灵，他现在就在这里，他愿意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看见他那奇妙的作为，领受他那奇妙的恩典，也得着他那奇妙的能力，这都是我们人生最最需要的、最最缺乏的。在这个人世间，我们都需要神，需要他的帮助，需要他的带领，需要他的祝福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爱我们的神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灵之门，我们知道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之外，你是这样的浩大的恩典，赐给我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，赐给我们生命和气息，把耶稣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与你之间的道路、桥梁、中介。借着耶稣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可以到你面前去，不是靠着我们的理论智慧，不是靠着我们的道德行为，也不是靠着现实任何的东西，乃是靠着耶稣，我们可以到你面前。我们凭着对耶稣的信，我们得到你的祝福。当我们向你要祝福的时候，你就向我们要信心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感谢你拯救了我和我的一家，拯救了我们在座很多很多的人，因着恩，也本乎我们的信。今天我也把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他们原来还没有信心的，还没有相信你的，我把他们恭敬交在天父上帝你的手中，我求你赐给他们信心，让他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你那奇妙的作为，得到你的慈爱，得到你的能力，从此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他们的现实要发生伟大的改变，他们要成为新造的人。你要祝福他们的身体、事业、家庭、学习各个方面，因为他们是你的儿女了，要回到了你的家中。现在我愿意奉神、奉耶稣宝贵的名，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如果你此时此刻在这里，心里有一个感动，说我愿意信，我愿意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我就请你举起你的手，用你的信心举起你的手来，我为你祷告祝福。好，举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举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是呼召的一些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原来说你们还不是基督徒，你们原来并不相信，因为你们不晓得，今天此时此刻你心里有一个感动，说我愿意，我愿意像那个得了血漏病的女人一样，伸出我的手来支取上帝给我生命的能力，我愿意像那个妓女一样，我虽然有罪，虽然自私，虽然软弱，但是我知道来到你的面前，你会拥抱我。愿意像那门徒一样，当我人生遇到风浪的时候，当我有恐惧的时候、绝望的时候、黑暗的时候，我能看见你，看见你踏着风浪向我走来。如果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感动，就请你举起手来，好不好？我为你祝福祷告，现在请你举手。还有吧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！你们向神举手，神必赐给你力量，赐给你恩典，赐给你慈爱。还有没有？ 有的话就举手，感谢神，我都看见，我看不见也没关系，神都知道你，因为神是灵，你的心灵一动，他就知道，他要拥抱你，接纳你，按照你的本性本相来接纳你。天父上帝啊，我今天恭恭敬敬把你面前站立的这些孩子们交在你的手中，他们今天凭着信心跨出这人生最重要的一步，他们跨到了你的家中，从此以后你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他们，你要搀拉着他们的手，走他们人生的每一步，不管他们在这里在那里，都有你与他们同在，不管是他们出他们入，你都保守他们平安。主啊，他们的脚步你要看顾，他们的工作、他们的学习、他们的事业、他们的家庭、他们的后代，你都要看顾，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人。你说过，属于你的孩子，你一个都不丢弃，你爱他们会爱他们到底。谢谢主，从此以后他们是你美好的见证人。愿人们看见他们的好行为，都把荣耀归给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愿你的祝福大大的临到他们，临到他们的家，他们的后代。谢谢主，我这样的祝福、交托、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。